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5号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新闻。香港外国记者协会在星期五11月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发现，受访新闻工作者对香港的新闻自由感到担忧。中国方面称这项调查是在肆意攻击香港国安法以及香港新闻自由。调查报告显示，在99位受访新闻工作者当中，大约 84% 的受访者表示，自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020年6月30号强推香港国安法以来，香港新闻业的工作环境变得更差。大约是 46% 的受访者表示，由于香港的新闻自由下降，他们正在考虑或者已经有离开香港的计划。调查说，自香港国安法颁布以来，一些的消息来源被引用的意愿急剧下降。86% 的受访新闻工作者表示，他们的消息来源不太愿意被引用或者是参与讨论敏感话题。还有人担心，即使是相对中性的话题，亦都可能被认为是有政治色彩。而此外，大部分受访者表示，他们某种程度上进行了自我审查，或者避免报道可能被视为敏感的故事。同时 ,91% 的受访新闻工作者表示，他们对香港政府可能立法禁止当局假新闻感到非常担忧或者是有啲担忧。香港外国记者协会的海瑞德表示，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来恢复记者的信心，并且确保香港保持几十年以来作为国际媒体欢迎之地的声誉。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对这项调查表示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对这项调查表示强烈不满。这名发言人仲表示，香港外国记者协会需要立即停止蓄意制造噪音、公然挑动事端的卑劣行径，收回以所谓新闻自由之名干扰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破坏香港法治的黑手。中国知名房地产开发商佳兆业集团由于旗下感恒财富发行的一款理财产品星期四未能够预期兑付，星期五同他旗下的三家子公司佳兆业健康、佳兆业美好以及佳兆业资本一起在香港股市停牌。感恒财富预期未能兑付的理财产品本息合计大约是128亿元人民币，而佳兆业则是为这款理财产品提供了担保。总部设在深圳的佳兆业星期四发表声明，话承认由于严峻的房地产市场环境以及评级被下调影响，佳兆业集团的流动性遇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佳兆业仲表示，该集团一直积极筹措资金，加快沉定资产去化的措施。佳兆业亦都将会同感恒财富尽快确定兑付的方法。佳兆业同佢嘅子公司佳兆业美好星期五分别发布公告话，由于即将发布内幕信息，公司暂时喺香港股市停牌，但系公告未有透露任何嘅详情。继一名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这个星期推出武装台湾法之后，一些的共和党参议员星期四又提出台湾威慑法，寻求授权每年向台湾提供20亿美元以及其他援助，以加强台湾的防务。台湾目前正在面临着来自北京越来越大的压力。路透社提到的这项法案将授权每年20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融资用于台湾，直到2030年。外国军事融资是美国政府的增款以及是贷款，使到其他的国家能够购买美国生产的武器以及是国防设备。虽然该个法案仅仅是得到参议院少数党共和党人的联署，但是他们增加了国会对民主党总统拜登的压力，要求他采取更大胆的行动，加强同外交上受到孤立的台湾关系。美国是台湾的主要武器供应国。目前仲系唔清楚民主党人如何看待有关嘅法案。响党派政治分歧严重嘅参议院，对台湾嘅支持系一个难得嘅获得两党支持嘅议题。路透社报道话，呢一笔嘅资金将会附带条件，包括台湾承诺同美国嘅支出相匹配，以及系台北以及系华盛顿是否同意进行联合嘅长期产能发展规划。白宫星期四公布了接种新冠疫苗的新规则，这些规则适用于100名或者更多雇员的美国公司，要求这些公司的员工在1月4号之前完全接种疫苗，否则将会至少每星期接受一次的检测。白宫还公布了类似的规则，适用于参与联邦医疗保险的以及联邦医疗补助的设施所雇用的医疗保健人员。按照这些由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发布的规则， 各个部门必须要允许雇员请假接种疫苗，规则仲要求未接种疫苗的员工在工作场所是佩戴口罩。白宫的一份事实清单表示，这些的规则将会影响到8400万雇员，以及是包括医院和长期护理院在内的76000多家的设施的大约1700万医疗保健工作者。一名白宫官员表示，不遵守规定的雇主有可能面临着每项违规最高达到14000美元的罚款。按照这些政策，员工是可以出于医学或者是宗教原因而申请豁免。在美国西岸时间星期四的晚上，一支由100多名消防员组成的团队扑灭了洛杉矶韩国城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的火灾。据当局表示，并没有任何人受伤或者死亡的报告。消防员在大约90分钟内将火扑灭，并且阻止火势蔓延到附近的建筑物。据当地的消防部门表示，火灾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6:30没几耐，在一座单层建筑中起火，大火导致了建筑物的屋顶以及外墙倒塌，它还严重损毁了建筑物的内部。消防员在现场留守过夜，清除碎片，并且确保火势完全扑灭。目前还未有关于起火原因的即时信息。美国劳工部在星期四报告说，美国新的失业救济申请下降到大流行病期间的新低。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经济体正在继续从疫情当中是恢复过来。劳工部表示，在10月30日结束的这个星期，总共有269000失业员工递交了失业补助金申请，比之前一个月减少了14000人。这个是2020年3月中旬疫情首次冲击美国以来的最低总数。不过这个仍然高于2019年每星期平均218000人的数字。今年1月申请人数是超过900000人。从该个时间开始，随着就业市场的复苏，每星期申请数字是整体上一直在度下降。在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美国有210万人领取失业补助金，远低于2020年的710万人。当时美国经济正在遭受到新冠疫情所带来的最严重冲击。2020年的3月和4月，随着政府下令采取关闭措施，消费者以及雇员居家避疫，雇主裁减了超过2200万份工作岗位。这些失去工作的人，后来有大约1700万人重返就业岗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11月3日通过驻日大使提名人选拉姆伊曼纽尔的提名。专家对于伊曼纽尔是否适合担任驻日大使提出不同的意见。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11月3日就拜登提名的驻日大使人选前芝加哥市市长伊曼纽尔的人事案进行表决，赞成票占大多数获得通过。经过参议院外委确认之后，伊曼纽尔将会在近期内到日本就职。在芝加哥被警察暴力执法而死亡的黑人受害者遗属曾经发表声明，表示伊曼纽尔担任市长期间蔑视黑人社会，是不尊重黑人生命的代表。这班遗属对他出任大使没办法接受。民主党国会参议员麦克利在参议院外委会业务会议前宣布不会支持对伊曼纽尔驻日大使的任命。东京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佐桥亮认为，政治人物在处理内政和外交方面经常会出现相当大的差异，不可相提并论。他说，
アメリカの駐日大使に最も求めていることは日米関係の重要な議題を。
佐桥亮对美国之音说，伊曼纽尔在国内可能是毁誉参半，具有很强的争议性，但是这个和身为大使的工作完全不同。美国驻日大使的责任不单只是保护美国利益，还要向华盛顿强调美日关系的重要性。而拥有长期执政经验的伊曼纽尔有足够的能力影响拜登政府的权力中心。如果是一般学者或者职业外交官，其实只是在政治任命的旋转门上担任政府高级官员，根本没有实际的权力影响政策。他说，商界人士或者财主又往往缺乏政策洞察力，都不适合担任驻日大使，所以从日本角度来看，他对伊曼纽尔很大的期望。华盛顿智囊机构安全政策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柳失武对伊曼纽尔担任驻日大使持有怀疑态度。他说，
He has no Asia experience, and no diplomatic experience.
纽西姆对美国之音话，佢实在唔知道点解伊曼纽尔会被获得提名。佢话伊曼纽尔缺乏亚洲经验，更加缺乏外交官嘅气息。佢嘅行事风格凶狠、直接又强势。纽西尔认为最唔适合同日本人打交道嘅人选就系伊曼纽尔。佢话呢种提名几乎就好似为咗激嬲日本人而做。咁至于伊曼纽尔是否可以直接或者立即接触拜登政府权力核心呢？佢话只系知道美国提及拜登团队嘅时候甚少提到佢。纽西姆话日本人嘅行事风格向来温和婉转、细腻而著称。民主党一直强调专业人士重新掌管美国的外交政策，但是提名伊曼纽尔作为驻日大使实在看不出这个选择有任何专业性。伊曼纽尔在10月20日出席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确认提名听证会时强调美日同盟重要性，表示美日伙伴关系60几年来已经成为自由开放印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基础。美国战略是以团结去实现安全保障，而印大旗区的团结建立在美日同盟之上。华盛顿智囊机构安全政策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纽西姆认为，日美同盟相当稳固，特别是面对中国在区域的军事威胁的时候，国防事务合作就显得格外重要。他说
That's really what the Japanese want more than anything, is to keep that American promise of defense.
纽西姆话：日本最希望的是继续得到美国在安保上的支持，尤其是美国的核保护伞。没有美国军力支持，日本根本没办法自卫。所以日本对美国驻日大使最大的期待就是尽力保持美国对日本的安全保障到位。以前日本多年来都担心美国对于日本因为经济因素和中国关系而过于友好，有时又担心美国对中国的兴趣超越日本。现在由于中国威胁，日美关系大致上处于良好状态，保持这个平衡对日美双方和亚太安全是最理想的。不过以伊曼纽尔的强势个性，是否能够保持这个平衡呢？他就说很难讲。伊曼纽尔在10月20日的听证会上说，中国想要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也就是 CPTPP， 就要成为支配者。拜登政府已经开始着手推动深化美日两国在各个经济领域合作。当全球第一和第三大的经济体整合的时候，将会有一股极为强大的力量。日本东京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座桥亮说，日美同盟正处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随着美中冲突的新时代而转变。从今年4月日美峰会的联合声明可以看得出，日美同盟已经不单止是传统的安全层次，而是扩大到经济安全保障合作，也就是日美同盟的升级，同时又面临很多新的挑战。他说，
アメリカは確かに TPP から今離脱していますけれども、今中国。
座橋亮話：美國暫時唔會返回 CPTPP， 咁日美點樣去推動亞太經濟區自由化咧，就非常棘手啦。中國同台灣都申請加入 CPTPP， 日本必須為此而作出戰略嘅決策，同美國為此而進行溝通。美國駐日大使喺呢度就扮演好重要嘅角色。对于这个重要而且敏感的决定，不单止日本政府各个部会都要与华盛顿同时进行磋商，从美国驻日大使直接传送到拜登政府中心的信息更加重要。他认为伊曼纽尔拥有长期的政治家经验，他应该有足够的能力判断信息的重要性，亦能够适时传达对白宫的决策圈当中。伊曼纽尔在10月20日的听证会上说，他认为这份工作核心是对抗中国，而提出日本增加国防经费对美日同盟是不可或缺。华盛顿智囊机构安全政策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纽西姆说，中国的威胁越来越重要，尤其是日本息息相关的台海局势非常不稳定，这个就是伊曼纽尔的强烈作风可以发挥的地方。他说
He needs to improve it and to get the Japanese to do more in terms of defense, in terms of support for Taiwan.
纽西姆说，新任的美国驻日大使需要说服日本在国防开支、军事能力大幅提升，而且对台湾展示更公开有力的支持。更加重要的就是明确在台海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有足够能力支持美军协防台湾。目前很多人认为日本对于台湾愿意提供的外交或者军事援助不够多，或者是态度不够明确，或者伊曼纽尔的直接强硬作风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对日本施压，令到日本更大幅度提高国防预算、修改防卫有关计划等等。他又认为有时在与日本政府官员打交道的时候，态度稍微强硬一点，会对决策和效率有所帮助。 日本东京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佐桥亮认为，美国驻日大使在日本国防预算上对日本施压，反而会造成日美关系恶化。他表示，日本已经提出增加国防预算以及提升军事能力，而且陆续开始进行。咁驻日大使应该要尊重日本的做法噶。佢话。
今日本とアメリカは前回の日米首脳会談を受けて台湾海峡における有事を想定した。
佐桥亮话：日本已经充分意识到台湾问题嘅严重性，以及同日本安保密不可分嘅关系。咁从旧年开始，美日两国就密切地讨论台海问题，并且几次写入联合声明。美国驻日大使将会明年的日美外交和国防二加二会谈发挥重要作用，再度讨论台海问题。不可否认，在经贸和安保基地问题上，日美双方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看法，但是他相信叶曼纽尔充足的谈判能力必定能够从辽阔的角度理解并且强化日美两国在台湾议题上的合作。佐桥亮又强调，日本政府已经明确显示出将会修改国家安全战略，并且向国会提交同经济安全有关的法案。由此可见，日本一直审慎考虑台湾的安全和国际环境，并且有所计划。他又认为，美国驻日大使的责任应该是密切观察日本动向，以现有合作框架加强沟通，循序渐进强化对台湾的支持，并且强化整体印太战略。而华盛顿智囊机构安全政策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柳失武就说，伊曼纽尔上任之后亦必须要展示他能够担任一名合格的外交官，强化美日合作对抗中国。他具有主动出击的果断性格，或者正好适合用于在和中国有关的外交和防卫事务，推动一向被视为被动的日本更加积极担任印太战略重要的伙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举办第四届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研讨会，国台办部署统一后的对台政策引起两岸的强烈的反响。北京着眼统一之后，华盛顿将会怎样保卫台湾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的报道。
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国外长王毅在二十国集团峰会间举行会晤，就台湾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布林肯表示，美国一中政策并没有改变，但是美国反对北京采取的增加台海紧张局势的行为，明确反对北京单方面改变现状。王毅反驳，美方指责中国改变现状是对国际社会的严重的误导。中方强调，台湾是中美之间最敏感的问题，处理失误将会对中美关系造成颠覆性、全局性的破坏。布林肯在会晤王毅之前，对美国媒体重申了传统的战略模糊立场，强调美国坚守台湾关系法中美方的责任，包括确保台湾有能力实施自卫。从拜登出动军队保卫台湾到布林肯确保台湾有自卫能力，应该如何来到准确理解美国的台湾立场呢？美中台三方究竟边个在度改变台海现状呢？有人以兵空战危形容台海近期有无战事呢？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表示，美国的一中政策并未改变，但是它的内涵发生了很多的变化，而且美国致力于在一中框架内为台湾争取更大的空间。
拜登总统两次就是非常突然的，有一些普通老百姓或者是记者问他有关这个台湾的问题，我觉得他的答案应该列为是口误吧，因为那个时候是很突然的，他有点累，而且这个一个中国这个政策的历史。
戴博说，拜登总统两次非常突然地被问到，有一些普通老百姓或者是记者问他一些有关台湾的问题，他觉得他的答案应该列为是口误，因为那个时候是很突然的，他有点累了，而且一个中国政策的历史，三个公布什么的都是四十多年，是错综复杂的，也都是几模糊的，很难以理解，所以拜登那个时候给他的印象是他要告诉台湾知他们是非常关心台湾的，但是他就将这个政策讲得不完全清楚。后来布林肯肯定是代表美国的正式立场，但是拜登这次的口误亦都是讲明了这五年来华盛顿国防部也好、国务院也好、白宫还有美国的外交政策精英， 他们有关海峡两岸的对话是有比较大的变化，就是说虽然他们的指导思想还是一中政策，他们对一中政策的了解和台湾比较靠近，就是一中国表。很多美国人觉得这40年来他们对中国对于台湾的过分敏感也都变得太敏感了，就是在一个中国政策之内不承认台北政府，只是承认北京政府这个框架之内，他们可以帮助台湾找到更多的国际空间，他们都应该帮助他提高政治力量等等。作为一个贸易伙伴，作为一个成熟的民主，美国应该是支持他，这些是一个事实。而刚刚讲的美国是否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如果中国大陆动用武器，美国会不会跟中国开战呢？亦都不见得的。在华盛顿之内，很多精英都觉得美国和中国为了保持台湾的独立打仗是值得的，但是美国的普通老百姓亦都不见得。可惜到目前为止，多数美国人将台湾和泰国分不清，而且他们都不知道这两个地方的地理位置是在哪里，所以他怀疑他们是否能够派他们的子女到西太平洋去跟中国打仗，这个就是说情况还是错综复杂的，模糊的因素太多了。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王佳正表示，美国几十年来奉行的战略模糊仍然是有效的，相比战略清晰更具威慑力。
在台湾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真正的关键点是在于台湾是不是真正能够获得实质上面的安全保障。其实15年前我们也经历了台海飞弹危机。
王佳正说，在台湾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真正的关键一点是在于台湾是不是真正能够获得实质上的安全保证。15年前他们都经历了台海危机，当时他记得克林顿总统政府的基本立场就是，如果台湾没有挑衅的情况之下而遭受了攻击，美国必然会有所行动，但是并没有说明是怎样的行动。战略模糊基本上并不代表美国不会有非常确切的行动，而战略的清晰也都并不代表美国总统不需要跟美国国会咨商，也都不需要在乎美国的民意。所以站在台湾的立场来说，战略清晰万一没有办法能够真正地做到，反而带来坏处可能会更多。所以战略模糊就有点像他们台湾的民调，大家说要维持现状差不多是同样的味道，就是现状虽然一直在改变，但是大家还是要说维持现状就是保持一个弹性。他觉得任何决策者都希望能够保有一定的政策的弹性。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尤其是海外用兵牵扯到了包括当时是什么的政府，哪一党在执政，哪一个是总统，国会是不是多数呢，还有当时美国的民意是什么，还有当时整个国际局势是不是会受到其他地区的影响呢，这些综合考量都不是战略清晰可以一句话就带过去而不需要考虑的。所以他觉得台湾的决策者无论朝野资深的政治精英都非常之理解这个中间的特殊性，不会有太多浪漫的幻想。王继正进一步表示，从台湾自身的角度维持战略模糊政策，从目前来看也都更加符合台湾的利益。
台湾的民意当然希望美国能够保证，然后可是台湾的精英可能会觉得战略模糊对于台湾真正的安全可能比较有利。为什么呢？因为台湾也是一个民主的政府，而且我们有很多的社群网站媒体，如果美国一旦的说不论发生什么事情，只要
王继正说，台湾的民意当然希望美国能够保证，但是台湾的精英会觉得战略模糊对台湾真正的安全可能比较有利。为什么呢？因为台湾也是一个民主的政府，而且他们有很多的社群网站媒体，如果美国一旦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只要台湾遭受到攻击，美国必然会出兵，这样的话其实台湾的国防预算是并没有社会支撑力的，也就是说不会有更多的民众支持增加国防预算，也都不会有台湾的年轻人想要去参加军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找到了一个藉口，就是美国人会来帮忙，所以他们自己不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所以作为一个曾经参与政府工作，目前也都在政党服务的 每人在思考台海关系的人来说，他觉得战略模糊反而对台湾的政策精英来说有更好的方法去思考如何来到说服自己的民众支持自己的国防。卫信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认为，短期内北京不可能对台动武，但是美方也应该主动跟北京沟通，展明美方的一中政策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估计不会有的，他国内的问题太多了，而且如果他是真的动用这个武力的话，中国要付出的代价可能太大。我觉得美方也应该多用一些比较传统的外交的渠道跟中国进行一些对话。
戴博说他估计习近平跟北京不会有异动的，他们国内的问题太多了，而且如果他真的动用武力的话，中国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他觉得美方也应该是多用一些比较传统的外交渠道跟中国进行一些对话来到说服他，他们进行的还是一个中国政策，他们应该是更清楚地让他们展述他们觉得一中政策意味着的是什么东西。他们目前需要的是将这些情况处理得稍微稳定一点，目前这么紧张并不符合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益。他觉得美国最近传递的信号很多，但是在外交方面美国不够活跃，不够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华盛顿的报道。
一所有名的英国私立学校终止在中国设立多间学校的计划，指新冠肺炎疫情和中国教育政策近来的转变令到计划没办法继续。下面美国之音的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英国其中一间最有名气的私立学校西敏公学表示，已经放弃在中国设立六间姊妹学校，包括一间由2017年开始筹备已经兴建好的四川成都学校。在原本的计划入面，那个新学校会录取2000几个3至18岁学生以双语教学，其余五间学校就计划会在2028年之前完成建筑。西敏公学有接近900年历史，中国扩张计划是那个学校首次在它伦敦市中心国会旁边的著名校舍以外成立姊妹学校。近年来，不少收费高昂的英国私立学校都尝试在中国扩张。德威公学最早在2003年就在上海设校，孝罗公学就在英国外营运超过10间学校。西敏公学董事会主席马克·帕顿11月2号星期二向学校社群发信话，因应新冠肺炎疫情和中国教育政策近来的转变，计划无法继续。他说，我很遗憾地跟大家说，西敏公学这个项目已经走到终点。帕顿说，计划的目标是在中国建立6间双语学校，来推广西敏公学的学习方式以及发展文化和科技交流，并且将在中国赚来的收益补贴伦敦和英国其他地方的穷困学生，因此有多方面的好处。他说，非常不幸地，現時去建立這種學校的環境和2017年的時候十分不同。在2017年，西敏公學表示會教授中國國家教學課程，並在課程中加入學校自己的元素。當時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研究院院長曾瑞新已經對英國傳媒表示，中國共產黨不會容許有人教導中國學生一套有別於官方版本的中國歷史和意識形態。今年四月，中國國務院頒布新法例，不再批准由外國實質控制提供9年義務教育的民辦學校，一些省市更加限制課程入面使用外國教科書。現時成都學校的網站仍在運作，但沒有再更新，而官方微信公眾號最後一條訊息在9月21日發出。据帕顿说，成都学校的员工已经不再为营运学校的公司工作。成都学校原本预计在去年秋季开学，其后因为疫情延迟到明年九月。中国媒体封面新闻引述不具名消息说，有部分员工被拖欠工资。跟进英国学校海外扩张的好学校指南总编辑拉夫·卢卡斯对《金融时报》说，如果一间学校尚未在中国建立好关系， 以及顯示他們是一個好夥伴。那這個並不是一個在中國開始新學校的時候已經在中國營運的學校或者會留下，但若果有人現在才來加入，那會是愚蠢的。由於西敏公學是註冊慈善團體，公學透過英國全資子公司 Foreign Overseas Holdings Limited 簡稱 FOHL 向一間在香港的公司發牌以及提供教育諮詢服務，並由那個香港公司營運中國的姊妹學校。西敏公學說他和 FOHL 都沒有向中國姊妹學校提供資金。西敏公學說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和中國教育政策近來的轉變，香港公司面對眾多財務和物流上的問題，而幾次 FOHL 有參與為香港公司進行的架構和財務重組都不成功，導致中國姊妹學校計劃流產。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倫敦報導。
10月26日，中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下屬的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在他們的網站上發布了一幅漫畫，標題是《毀滅了都不給你》，顯示了美國地方一級的疫苗海外捐贈預阻，而中國就歪曲當中的障礙。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這幅漫畫描繪了一名西裝隔離的男子，代表一名白宮官員揮舞著錘子砸碎了一部載有 COVID-19 疫苗的集裝箱卡車，集裝箱上面印有民間捐贈團體字樣，卡車停在美墨邊境。墨西哥境內一位身著著寬邊帽和斗篷的人物露出失望的表情。近日美國民間團體計劃向墨西哥捐贈數千劑的新冠疫苗，但是白宮的疫苗工作組就表示新冠疫苗是屬於聯邦財產，不允許捐贈並銷毀了這些疫苗。漫畫下方的文字描述寫著說，阻止民間團體向有需要的國家捐贈多餘的疫苗，美國政府不止做過這一回。這個描述具有誤導性，美國聯邦政府確實已經數次阻止州和地方衛生當局跨國捐贈未使用並且快要過期的疫苗，但這個禁令是出於合理的法律和後勤障礙，隨著保質期的結束，疫苗就被銷毀。事實上，墨西哥是中南美洲國家之中接受美國疫苗捐贈最多的國家。截至10月20日，美國已經向墨西哥交付近1100万劑的疫苗。這幅漫畫發表之前，《華盛頓郵報》10月22日曾經發表一篇報導，講述了南加州的一組公共衛生專業人員和官員原先計劃向較短車程外的墨西哥捐贈幾千劑即將到期的 COVID-19 疫苗。報導之中說，白宮疫苗特別工作組否決了該計劃，這些疫苗最終被拋棄了。拜登政府解釋說，疫苗是聯邦財產。華盛頓郵報這篇報導說，這些意味著聯邦政府要對它的使用負責，捐贈活動必須經由華盛頓，運送、儲存和處理疫苗必須滿足嚴格的條件，特別是輝瑞生物科技公司和莫德納公司生產的 mRNA 疫苗，例如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 CDC 的規定。對於運送和交付輝瑞疫苗來說，疫苗抵達的時候必須被裝在90攝氏度之下到60攝氏度之下的溫度範圍之下的保溫運輸的容器當中，並且有乾冰以保持適當的溫度。雖然 CDC 允許使用不同類型的溫度範圍各異的冷藏設備用於疫苗的儲存，但是每種冷藏方法之下疫苗的保質期各不相同，而且目前並沒有標準來確保州和地方上的疫苗提供方能夠符合安全標準地收集並且運輸那些即將過期的疫苗。美國州和領地衛生官員協會首席醫療官馬庫斯普萊西亞醫生對華盛頓郵報說，至少到目前還沒有任何形式的系統或者機制來到為這一點提供任何質量的保證。普萊西亞6月就曾經向美國政治新聞網站 Political 表示，有幾個州曾經試圖在今年初夏自行將過剩疫苗運往海外， 但是國州最終得出的結論就是聯邦政府更有能力解決複雜的捐贈後勤的問題。普萊西亞對 Political 說，最大的擔憂是他們即將到期，一些疫苗離過期僅是剩幾個星期的時間。普萊西亞又補充說，隨著保質期的臨近，試圖將他們運往另一個國家的道德標準是什麼呢？雖然聯邦政府正是探索重新召回未使用疫苗以捐往海外的方法，但是聯邦官員對《華盛頓郵報》說，由於疫苗被分發得如此的廣泛，將他們重新收集起來可能會很棘手，成本亦都會很高。這項工作的法律障礙之一是來自特朗普政府時期與疫苗製造商簽署的合同，合同內容最先由美國的《名利場》雜誌在今年4月報導。這份聯邦政府與輝瑞公司、莫德納公司、阿斯利康公司以及揚森公司的協議規定，政府不得使用或者授權使用本項目協議下提供的任何產品或者材料，除非這一類使用發生在美國或者是美國的領地上面。這個條款由疫苗製造商添加，以確保他們在疫苗造成傷害的情況之下有免責的保護。在美國，一項名為《公眾準備和應急準備法案》的法律能夠為疫苗製造商提供豁免權，並且向因為接種疫苗而受傷的個人提供賠償。美國政府在這個之前曾經通過向墨西哥和加拿大借出疫苗以繞過合同之中的這個障礙，不過這些國家仍然必須向疫苗製造商授予賠償免責。印度的網絡報紙 The Print 今年7月曾經報導說，賠償免責問題成為當時阻礙美國向印度捐贈疫苗的關卡。丹佛大學斯特姆法學院教授戈文德佩爾薩德敦促美國政府對其他願意達成類似協議並且有信心可以使用即將到期的疫苗的國家採用同樣的捐贈的方式。由於疫苗短缺仍然困擾著世界很多的地區，拜登政府因為坐視數百萬劑的剩餘疫苗被浪費而受到批評，美國正是面臨越來越大的國內和國際的壓力，要求他想法將未使用的疫苗轉移到有需要的國家。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醫學院肺部和重症監護醫學主任傑斯曼德爾對華盛頓郵報說，很難相信任由疫苗過期並且拋棄他們會比將他們投入使用更加好。華盛頓郵報報導說，一些公共衛生官員表示，如果受援國願意簽署疫苗製造商的賠償豁免協議，就允許州和地方的海外捐贈努力。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美國情報界上個星期公布一份解密報告，宣布可能永遠無辦法係確定新冠病毒的起源。這份報告說，情報界和全球科學界缺乏臨床樣本，亦都缺乏對最早病例的流行病學數據的完整了解，無辦法確定這個病毒是由動物傳染給人類，定是洩漏於實驗室。不過可以肯定它並非生物武器。美國情報界並且一致認為，病毒爆發的時間是不遲於2019年11月，地點在武漢。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宇宙的報導。
有分析表示，中國未能夠更全面配合對病毒來源的調查，未有提供早期病例的相關數據，這樣美國的新冠溯源當前結論對中國意味著什麼呢？中國抵觸國際調查是否直接導致溯源無法實現？美國李德陸軍研究所前病毒研究員林曉旭認為，這份病毒溯源報告若然能夠為綜合分析提供一些的間接證據，或者令人比較感到興趣。
在這份報告正式公布之前，實際上當時媒體也有報道。
林曉旭表示，這份報告正式公布之前，媒體也有報道過，這個所謂的情報界的調查團隊曾經從武漢病毒所下載了一個大的數據庫，其中有很多當時武漢病毒研究所研究的病毒序列等等，當時外界是炒得是沸沸揚揚，至少是你獲得到以前未有獲得到的一些的研究資料。如果有其他情報界人員，比如在武漢當地的人給予你提供一些信息，或者是衛星圖像系統 俾你係做一啲嘅分析，比如當時武漢喺2019年秋冬嘅時候，有冇係乜嘢特別嘅異常情況，做一啲綜合分析。當然，林曉旭覺得會提供一啲嘅間接證據，呢個係會比較令人感到興趣一啲。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生物醫學學院嘅教授金東晏晝分析話，向國際社會提供早期病例樣本以及流行病學數據，是中國作為最早疫情爆發地的責任和義務。
我認為呢，就是說中國政府確實有這個
金东晏表示，中国政府确实是有责任以及是有义务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协助，特别是早期病人的样本以及流行病学的数据，还有和这个相关的一些情况。这个他作为一个最早的疫情爆发地所应有的责任和义务。他现时由于各种的原因在这方面逃避，而且用了很多的其他资料将它指向了欧洲，指向美国。其实从比较严肃的科学链来看，现时所讲的2019年11月之前，在美国、在欧洲就已经有新型冠状病毒这样的证据，其实是并没有一个确凿的证据。至于陆军研究所的地方，大家都行内都知道，那个地方并不是做冠状病毒的，是做布尼亚病毒的一个重镇，从来就是极少做冠状病毒，而且亦都冇任何嘅證據，說明咗呢個地方同呢次嘅疫情有任何嘅關係。所以中方用咗一啲比較低下嘅手段，包括係盜讚咗一個歐洲嘅乜嘢學者講嘅乜嘢説話，咁樣嘅手段其實只能夠得到一個反效果。而且喺全世界面前，喺一個資訊流通嘅現代社會裏面，呢一套係行唔通。美國沃爾特里德陸軍研究所前病毒研究員林曉旭表示，國際社會對新冠病毒溯源的關注點亦都喺度隨住整個事件的發展，以及係有越嚟越多的新線索被披露而發生轉變。從呢次疫情的源頭到對中國政府的猜忌以及不滿，林曉旭話：從國際社會普遍民眾的關注嚟睇，確實係邊一個都唔希望咁樣嘅疫情再次發生，所以都係希望能夠更有效咁了解疫情係如何起嚟。病毒來源是怎樣等等，追究到科學方面就會是深入去想。所以他是覺得國際社會的初衷當然是希望能夠避免再一次疫情的大爆發，這方面如果能夠積極了解到當時武漢發生了什麼的情況，有什麼的經驗教訓國際社會可以吸取，還有那些潛在的動物宿主有可能還會有更危險的病毒等等。這個他是覺得國際社會非常之關心初衷，但是後來隨著不斷的有更多的訊息出現來，國際社會關注點亦都開始發生變化。比如說中國這些科研人員是不是在做非常之危險的公眾爭議的研究，包括武漢病毒所向國防部申請的研究報告裡面很明顯地提出了他們是準備在雲南蝙蝠洞裡面進行實驗等等，這些都是很危險的實驗，中國官員是不知道是不是這樣做。而另外從軍方的角度來看，中國軍方是不是在研製化武，他們發展到什麼的程度，他覺得這個是國際社會現時關注點，所以這份研究報告已經是偏離了很多國際社會真的是關注點，所以他得出的結果是模棱兩可，國際社會現時也只能夠是無可奈何。香港大學醫學院教授金東晏表示，同2003年 SARS 爆發時相比，中國政府在新冠疫情的處理手法上有很大的差異，這種落差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審視。金東晏表示，2003年的 SARS 的時候，中國領導人的態度，而且是處分北京市的市長，當時中國的衛生部長，隨之而來的中國的衛生防疫事業是有了一個很大的進步，而且一次他是這樣做，單單是從歌頌美好的角度，到最後就成為了一個歌頌美好，一切都從負面變成了正面，甚至有很多責任的人都成為了大英雄，這樣的情況他是覺得很難避免其他的西方發達國家，仲有全球系都会系紧紧盯住你，永远同你纠缠落去。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响华盛顿报道。
全球100多个国家签署协议，承诺在2030年前停止并且扭转森林流失和土地退化危机。 环保政策专家话，虽然联合国气候峰会达成重大突破成果系希望破灭，但世界领导人仲系就以基于自然解决方案应对气候变化达成咗一致。美中气候合作应该以上游而唔系只系下游嚟到作为解决问题嘅出发点。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喺华盛顿报道。
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星期二进入了第二日，包括美国总统拜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全球10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在峰会上作出承诺，将会在2030年前停止以及是扭转森林砍伐以及是土地退化的趋势。有分析认为，格拉斯哥气候峰会达成的终止森林砍伐协议显然是这次会议的一个重大成果，但是有分析就认为，由于北京和莫斯科领导人都没有出席这次的大会，而且新德里的承诺亦都被认为是未有达到预期，格拉斯哥气候峰会达成大幅削减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新协议的希望已经是破灭。环保学者和公共政策专家对美国之音说，虽然世界各国对各自的减排义务以及是能源的使用等问题各执一词，但是世界大国领导人仍然是就以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应对气候变化达成一致。包括美国总统拜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100多位世界领导人在11月1号达成协议，承诺将会在2030年结束森林砍伐活动，签署各协议将会在11月2号是生效。美利坚大学外交学院教授、环保学者夏竹丽声称，这个的协议是第26届缔约方会议上最有趣的成果，表明国际社会正在走向强调基于自然的解决办法等新概念，并且将环保工作的重点转向森林保护以及生物的多样性的努力。夏竹丽认为，虽然减少化石燃料使用量似乎是遇到了多个障碍，但是通过保护碳汇实现碳减排的目标仍然具有潜力，而保护区重新造林以及海洋保护等议题亦都将是这次大会的重要组成议题。所谓的碳汇是指通过植树造林、植被恢复等措施吸收大气当中的二氧化碳，从而减少温室气体在大气当中的浓度。夏竹丽还是中国走向绿色陷入困境升级的强制环保主义一书的共同作者。在他看来，即使是没有气候危机问题，保护土地以及海洋地区免受人类剥削以及退化的必要性亦都非常之迫切，因为生物多样性正在是自由落体式的下降，而生物灭绝率正在是飞涨。他认为增加受保护土地的数量是能够使到生物多样性以及气候双赢的做法。全球100多个国家领导人签署的停止森林砍伐协议承诺，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到2030年的时候停止以及扭转森林损失以及土地退化的危机。这些措施包括促进可持续发展以及可持续商品生产和消费的贸易政策，以及承诺实施或者鼓励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政策。世界领导人都仲承诺将大幅度增加公共以及私营部门对可持续农业、森林养护以及恢复等领域的投资，并且支持在世界部分地区受到森林砍伐直接影响的土著社区。夏竹丽对美国之音说，当然重要的就是必须要监察这些保护的实现状况，看看他们是否只是理论上才存在的纸上公约，是否将依赖这些土地的当地社区或是土地居民考虑在内，并且允许和他们继续共存。北京的非政府组织公共卫生治理执行主任、公共政策及法律学者贾平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这次的格拉斯哥气候峰会不会出现任何重大的突破性发展，但是这次大会依然不失他们的重大意义。贾平说，会议是否能够产出真正有价值的成果是取决于参与者，尤其是发达国家提出的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到底是出于公正的保障和维护全球福祉，还是巧言令色地而致以沦为确的目的。在这次格拉斯哥气候峰会开幕前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中国制定出应对环境危机的更加具有雄心的目标。 古特雷斯赞扬中国宣布将停止向国外燃煤电厂提供资金，并且直接支持绿色以及低碳能源，感谢中国近年来响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采取的行动，但是呼吁中国作为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应该是采取更多的行动。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未有亲自出席这一届的格拉斯哥气候峰会，而只是在大会开幕的当日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世界领导人峰会发表了书面的致辞。习近平向峰会提出了三点的建议，维护多边共识，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多边主义是良方，各方应该是在已有共识基础上增强互信，加强合作，聚焦务实行动。愿景才能够变为现实，各方应该是重新搜罗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以及是愿景，加速绿色转型，要以科技创新为驱动，推动能源资源产业结构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美国总统拜登在格拉斯哥气候峰会上宣布是美国控制全球气候变暖的一篮子承诺。拜登说美国将会实现4月份气候变化领导人峰会上制定的宏伟目标，在2030年前将美国的排放量从2005年的水平上减少 50% 到 52%。 拜登说华盛顿将会让世界知道美国不单只是重返气候变化的谈判桌，而且还是希望能够以榜样力量来领导抗击气候变化的斗争。美国的新目标包括一套建立在全球协议基础上的气候承诺，价值30亿美元的总统适应和韧性紧急计划，以及是处理气候宣传、融资和适应的努力，以及是众多旨在加强美国基础设施，并且在2030年将温室气体污染降低10亿吨的国内立法。北京公共政策学者贾平对美国之音表示，美中两国对推动气候控制目标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如何起作用，起些什么的作用，真是受到气候变化议题是否会过度政治化的影响。他说气候变化的一个核心因素是各国的能源结构以及能源的独立性，以及是能源需求是否能够与国内产业发展脱钩。如果离开这个语境谈气候变化，无异于掩耳盗铃。贾平认为美中两国应该是采取积极举措，推出更为有效的全球能源以及是可及性的问题解决方案，两国应该共同合作，避免输出通胀推高全球能源价格，避免对能源生产的不当干预导致供给下降，维持汽油的稳定供应，并且帮助发展中国家过渡煤炭依赖期，保障全球能源运输的安全。以上游提高清洁与过渡能源的供给，而非仅仅是下游减少高污染高耗能能源使用来作为问题解决的出发点，加深以及加强彼此之间的能源贸易合作，研发推广再生能源技术，大力推动太阳能和风能在全球的应用，进一步提升核能安全技术的推广。美中两国在这方面的共识对于全球气候变化控制至关重要。不过美利坚大学教授夏竹丽真的认为北京和华盛顿各自都不幸地经历了一些挫折，令人怀疑他们能否在格拉斯哥大会上发挥领导作用，从而使世界能够实现有意义的碳排放的减少。在中国连续的停电导致了政府不得不增加煤炭的产量，而提供电力等基本公共产品和减少燃煤电厂的产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冲突。虽然这个可能是能源供应的结构性问题的暂时挫折，而且电力供应商已经获得到必要的权限，可以提高中国某些地区的消费价格，保证照明用电，但是这些仍然是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此外，中国在提倡公共参与气候变化方面的工作做得是很差，没有使到民众将能源使用和海平面上升、洪水亦是干旱、极端天气和冰川融化、含水层融化等气候变化问题联系起来。因此相对于太阳能、风能以及其他可再生能源，必须要允许提高化石燃料的价格，为向可再生能源的过渡提供激励的措施。夏竹丽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所面临的问题是拜登的气候议程被一位来自煤炭以及天然气生产州的参议员西弗吉尼亚州的曼恩破坏。拜登的计划将奖励电子 电力生产商停止使用化石燃料，并且惩罚未能够这样做的公司。他说，虽然一系列的替代性政策举措被拼接在一起，但是实现这些的举措存在着诸多的障碍，而美国在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上面的领导力以及可信度等方面处于弱势的地位。虽然即使是将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仍然仲有希望向美中两国施压，促使到两国找到摆脱对化石燃料依赖的方式，但是他说，但是时间的窗口正在迅速地关闭。拜登在格拉斯哥联合气候峰会上为美国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推出巴黎协定向世界各国领导人表示道歉。英国广播公司日前的报道说，文件泄露表明沙特阿拉伯、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家是要求联合国降低迅速摆脱化石燃料的需求。文件当中仲表示，一些的富裕国家质疑向较贫穷国家支付更多的费用，以转向更环保的技术做法。而此外，美国情报报告表示，气候变化将会导致全球紧张局势的加剧。北京公共政策学者贾平对美国之音表示，沙特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主要成员，澳大利亚是全球煤炭和天然气主要的输出国，日本则是全球能源外部依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他们要求联合国修改气候报告的相关内容，显示出过于激进的气候变化减排目标缺乏在现实当中的可操作性。贾平认为，第二十六届缔约方大会应该是采取务实的、严肃认真的态度，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合理的全球共同体能源气候变化解决方案，而不是将会以是搞成一个说多于做，只是描述危险并且急于摊牌，它是又不提出公正管用的解决方案的空谈会、批斗会，更加不应该是反其道而行，一方面鼓吹能源上游的控制，另一方面要求发展中国家以民生为代价减少能源的使用。贾平解释说，在世界主要大国当中，俄罗斯和美国基本上是实现了能源独立，而欧洲大部分的国家以及是中印等发展中国家则是面临着能源安全的挑战，由于储能等技术的限制，目前油气依然是最有效的能源来源，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是需要时间，如果美国这个世纪终结，太阳能将升到它们产电总量的 47%， 但是目前可再生能源在美国能源结构当中占比仅仅是 11%， 同煤炭相同。贾平表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与其说气候变化本身造成全球紧张局势，仲倒不如话气候变化的应对策略不当将会成为未来全球紧张的潜在因素。美利坚大学环保学者夏祝丽教授认为，当前正在是格拉斯哥举行的第26届缔约方会议不是处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正确场所，气候变化往往是不稳定、资源稀缺以及痛苦的间接驱动因素，这些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一并不总是能够好好地理解台风、洪水、干旱、火灾、疾病、虫害以及全球气温上升所导致的作物生产变化的根本原因。夏祝丽表示，虽然各国可能因为在气候问题上做得不足够而被迁怒，但是真正的受害者是那些被自己国家的领导人所辜负的普通民众。作为世界第三大排放国，印度总理莫迪亲自出席了格拉斯哥气候峰会。莫迪在这次峰会上宣布了印度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并且承诺到2070年的时候，印度将会实现碳净零排放。分析人士说，虽然对于印度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宣布，2070年的目标比中国较后是10年，相对于整个世界碳净零排放的目标是迟了20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